Web3 天生不是 for 巨头的，就它天生是 for nobody。 就所以说对于一些草根创业者，对于一些有想法但是没资历的年轻人，对吧， Web3 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今天 Web3 最大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谈就是我们今天要搞个什么新玩意儿，而是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已有的这些玩意儿，我们已有现在这样的一些社会形态，这些所有的这些公司啊、组织啊，这些效率上面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发现哎，真的好像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真的能够被这样的技术进一步的去解决，很有可能会由于这样的一个生产关系的转变进一步的促进，对吧，生产力的爆发，然后以及把人类带到下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区块链我觉得一定会达到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用一定来去想这个事情。所以并不会因为说这个监管稍微有点缺位啊，然后我们就不发展。它只解决了一个司法强制执行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块链技术是保证司法强制执行，但你具体要在上面写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这个就是看不同的相关方，甚至是对吧，是项目方来去做出的一个选择了就是我觉得这才是精神，就是叫契约精神。当你把这一套你设计好的这样一套契约公布上去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篡改它，那这个才是 Web3 可能在最底层意义上面的一个可能最底层的本质。
跟100位科技创业者聊聊你值得关注的潜力赛道。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跟创业者聊天的帕克，欢迎收听本期的Founder 100节目。今天咱们来聊聊 Web3。很多创业者都说考虑到监管政策，在国内做 Web3 比较难。实际上，国内 Web3 的政策也有了不少新的方向，比如今年7月份，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支持龙头企业探索 NFT 交易平台的建设。而在国内 Web3 从业者 AlienWeb 数联创始人易和阳 Nico 看来，就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在2008年后经历的一系列监管一样，国内对 Web3 的监管是行业发展的正常规律，我们没必要因噎废食。本期播客我们就邀请到 Nico 来跟 Founder 100栏目观察员王氏一起聊聊国内合规的 Web3 应该怎么做， Web3 到底会走向怎样的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yWeb 的 Founder Nico， 大家好。
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做这个 Web3 其实都很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究竟去怎么向别人说清楚你理解的 Web3 究竟是什么呀。我这里再把具象化一下吧。比如说当时你自己会怎么向你的家人去解释你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我父母其实还比较支持我做这些创新，但是当一开始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带一点有色眼镜或者偏见，对吧？因为我们长久的一个宣传是，对吧，一般如果不是一些专业人士，对吧，他直接就说区块链都是诈骗，你就不要信就好了，对吧？就所以这个我相信不光是我，所有的这个从业者可能在国内都会跟别人讲你是做啥的，对吧，就是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可能跟父母去沟通里面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包括为什么我决定要去 all in 这个行业，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慢慢理解，哦，原来这里面不仅仅是就是炒作啊，这是当然这些诈骗这些点其实也是由它的区块链本身的一些特质所带来的就双刃剑里面不好的一部分，对吧。所以这个慢慢父母就理解，其实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新兴然后非常有发展机遇甚至很有可能能够彻底革新我们现在社会结构的这些社会的一些效率的这些新的技术，对，所以就目前来讲其实还挺支持。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区块链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可以对于世界有一些贡献，然后甚至是在我这个年龄段，对吧，能够找到抓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机会点。然后呢，现在其实 Web3 我们看到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有广泛性，甚至它可能不光是能够像类比 Web2 的革命，甚至它可能更甚至就是可能会比 Web2 来得更加猛烈的一场技术革新。
然后这里边去聊到 Web3，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似乎大家对于 Web3 的理解好像都没有形成共识啊，很多人对于它定义的侧重点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有的人完完全全说一定要 要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但是有些人觉得啊，去中心化不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问题。对，然后有些人又觉得说，哎，Web3 其实就是所有权经济嘛，但也有的人他可能又会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做一个定义，所以这里边就会非常好奇啊，就是 Nico 你自己会怎么去理解，就是什么是 Web3，包括你会怎么去理解 Web3 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好，因为就是我自己还蛮信奉Elon Musk 经常讲这个第一性原理，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我是技术家设计背景，对，所以其实可能会从更多的时候看待一个新事物，会从它的技术本质，我要先去问一下这个东西从技术本质到底带来一些什么革新，那我才会去判断说 OK 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哪里。所以一开始看这个 Web3 这块技术，甚至区块链这个技术呢，可能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从比特币这块，它首先通过经济激励加共识机制，对吧，可能是首次的很完美的去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学术上叫拜占庭容错，但实际上这个话讲通俗一点，就是说能够用仅仅用代码加一套机制就能够实现去中心化治理全球那么多数千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一些矿工节点，就能去治理它，对吧，这其实是一个历史上面都没有做到的一个事情，第一次去做到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时间段其实持续了很久，那后面这个以太坊它慢慢出来以后，实际上它进一步的去把这个在这一层上面进一步做了一个完善，就是它我们可以形容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状态和身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那实际上它和 Web2 的区别就是说它能够在上面，这个网络它可以被视作一个大的超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不可篡改的一个计算机，那它可以编程，可以存数据，它还有身份层，对，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本质。那这样的技术本质其实衍生了所有的一些上层的今天所有的 Web3 的包括 Crypto 圈子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产品现象，文化现象，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我觉得可能两个最重要的一些点目前应用上面看到的，一个就是区块链金融，可能是 DeFi， 这是一个方向，那这个就不多谈了。但另外一个点，其实我觉得我更想谈的是一个我自己把它定义成一个叫可编程权益啊，就是当然我这个怎么说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生产关系会发生转变，那当然这里面会基于确权，这个带来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且巨大的。那至于说 Web3 到底是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且这个行业非常神奇的点在于，你无论是可能是文科生还是工科生还是，对吧，还是理科生还是什么，就是还是艺术生，你可能进来Web3 的这个锚点都不一样，但是你结合在一起，你最后发现大家其实都是在这一套底层上面去发散出来的一个非常自洽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是这个行业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事情。那包括我刚讲的这个 Web3 天生不是 for 巨头的，就它天生是 for nobody， 就所以说对于一些草根创业者，对于一些这个有想法但是没主理的年轻人，对吧，Web3 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其实刚刚去，我觉得其实刚其实聊了非常多的一些要点，就是我再明确一点，就是你对于 Web3 的本质的一个理解，其实是不是认为它其实是像对，我这里稍微铺垫一下，其实大家基本上形成一个共识是 Web2 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其实带来的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变革嘛，大家会认为现在硬科技时代其实到了一个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的一个变革。但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Web2 时代的那一个生产关系的一个变革支持它的进一步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原动力可能没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看见基于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基于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它可以驱动这样的一个 Web3， 然后发起新的一轮叫生产关系的一个变革，就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变革对于整个社会效率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提升，这个其实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所以 Nico 你这边其实是想强调，包括对它本质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往生产关系变革这一块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切入。
其实这个点我还想扩展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生的这个年代，我们经历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2020年，甚至对吧，慢慢往后，其实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硬科技爆发膨胀 Big Bang 一样，就是很夸张的一个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这么久，对，你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五十年都像这个五十年这么夸张。对，所以我们只是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会习惯，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新东西，我们习惯今天创造了一个手机，明天创造了一个三 G 四 G， 然后直播，然后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东西，就是说看得到的现象，就是这些硬科技的一些就是推动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以及我们有一些科技瓶颈已经在体现。其实我觉得今天 Web3 最大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谈就是我们今天要搞个什么新玩意儿，而是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已有这些玩意儿，我们已有现在这样的一些社会形态，这些所有的这些公司啊、组织啊，这些效率上面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发现哎，真的好像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真的能够被这样的技术进一步的去解决，很有可能会由于这样的一个生产关系的转变进一步的促进，对吧，生产力的爆发，然后以及把人类带到下一个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区块链我觉得一定会达到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用一定来去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 Web3 领域的一个创业者，其实他最终能走到什么样，我觉得首先就要了解一下他那些所谓务虚的一个层面，他最开始的一个初心，他最开始的一个为什么要选择创业，他对于 Web3 到底是怎么去定义的，就是这样一个点可能是最终他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就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对， AnyWeb 其实他们这样的一家公司其实是目前做国内 Web3 其实已经取得了就是很大的一个进展，就是虽然他们公司成立也不是特别久吧，我记得应该是今年二月份然后成立，就是他们基于 AnyWeb 的一些生态其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我其实务虚的层面还有一个问题，对对，我觉得现在去看做这样的一个Web3， 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感觉大概能分成两种吧。一种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叫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特别坚持，就是一定要是 Web3， 对对对对，一定要去中心化，一定要去反监管，对对。然后另外一块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混血派吧。他们最开始建立应用是从 Web2， 然后去连接 Web3， 他会做一个就是一个更轻量的一个跨越。你自己会觉得你属于哪样的一个创业者？
这个现象其实是不同的这个创业者或者说不同的 builder 在什么时期来投入这样一个行业和信仰的一个最终反映出来的现象。因为其实我觉得从早期来讲，从08年到17年这么久的一个时间段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crypto 在打造一些基础，那时候还没有以太坊，也更没有上面这些 dApp 啊 NFT 这些东西。那实际上它是一个一群极客带着技术理想主义的一个极客来去，你要知道中本聪创建这个东西还具有很强的反叛性质，对吧，这样带着反叛精神的技术理想主义的极客聚集在一起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进展。那这个时候特别是有时候这些反叛性的一些话语，对吧，在传播上面也更具备吸金度，所以那大家经常就会接触到啊，这个区块链就是天生的就是什么抗审查，然后要去中心化，对吧，甚至是无政府的一些这个追求，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早期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市场现状然后传播所带来的一些表现。但实际上我刚为什么其实聊这个技术本质，是因为其实它技术并没有表达这一块。这上面就比如说抗审查，对吧，这属于其实中本聪的白皮书也没有讲说我就要抗审查，他只是很单纯的讲了一下我怎么创建一种点对点的这种电子现金的一种支付工具，对吧，我并不是说我要取代美元去取代什么什么什么货币，没有这一部分层面的一个，其实从技术底层本质是没有这层面，那就看你怎么去解读它。那随着其实17年以后以太坊发展然后甚至是2020年这个21年这个 NFT 的爆发，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行业里面来做应用的特别是人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人，不仅仅是做技术的人，而且有各种各样艺术家呀，什么做产品的呀，做市场的呀，做运营的呀，各种各样的人都进来了。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关注，就是说我怎么样让这个行业真的变成一个世界级，变成一个全人类级别的这样一个广泛的行业。我觉得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做的 crypto 产品它一定要具备能够触达广泛 Web2 这样量级的用户的一个 一个前置条件。对，所以这个可能是，那我你要想，如果要能触达这么样一个广泛的数量级的一个用户，那肯定它是要一个拥抱监管，并且要在监管框架下面去发展。那不论是国内，其实海外也在有监管框架，也在推进这个 crypto 行业的这个监管体系的建立。其实我们在早期，我们在 Web 2，对吧？我们 Web 2刚出来，00年那会儿，是不是我们也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监管它？其实一样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最后会发现，其实监管是一定的监管，对吧？是有利于它整个行业良性发展的。所以其实监管的缺位也是导致大家有些不好的一些灰色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原因。所以我觉得监管是一个很好的点。所以我觉得未来 Web 3会一直往更加务实、更加这个踏实的这个。特别是走到更广泛的人群的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里边其实会聊到另外一个问题。国内基本上有一个小共识，就是说，哎，我做 Web3 要跑国外，要跑新加坡去做。对，当时你去融资的时候，资本是怎么看你这样一批在国内做 Web3 创业者的？对对，他们是否定的态度呢，还是说觉得你们做的还挺有意思的，还可以再看看，或者这点还是比较好奇的。就资本是目前是怎么看国内做 Web3 这样的一群创业者的？
对，我其实想引述我们当时的就资本，当然就是我觉得资本现在 Web3 是最热门的一个赛道，对吧？其实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资本是非常关注 Web3 这块创新，但是由于海外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对吧？所以可能很多资本会更青睐于海外的生态。但是如果讲国内 Web3， 我觉得现在仍然有非常一大部分的这个基金啊，他们是非常非常关注国内 Web3 这块的一些创业，包括而且我觉得国内今年实际上数藏这一波起来，实际上带动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创新的一些这个人还有项目进来。那实际上我觉得资本是非常非常看好，而且非常非常鼓励在国内去做这块的创新。就是这里我还想提一下 AnyWeb 在 Web3 这块其实去开创的一些点，就是我们用这个词开创其实有点自恋，但确实我们市场上面的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 AnyWeb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因为刚刚没有介绍，就是 AnyWeb 实际上是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钱包。那这个钱包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在 Confluent 上面主要的所有的这个数藏平台上面买的 NFT都是可以提到，或者说就是直接可以存到你的 AnyWeb 的这个数藏钱包里面。而这个存不仅仅是给你看一看，就告诉属于你了，而是真正的把私钥啊什么这个 NFT 的这个数藏的所有权给到了你。 Web3 我们讲必须你至少前提条件就是你的经济层包括你的资产层，你的资产得是你自己的。如果但凡这个事儿达不到，那实际上我们就扯不了 Web3， 一点点都谈不了。对，所以其实我们 AnyWeb 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就给了大家各种各样上层应用的发散的创造的一些遐想和空间。那我们确实也见证了，其实 AnyWeb 推出以后，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基于 AnyWeb 来去构造了一些非常stunning 的一些生态一些产品。对，所以其实这个 AnyWeb 这个在这里面的这个发展意义其实是很大。
然后我觉得还是再聊聊你们的一些产品上的一些设计吧，就是为了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合规化的一个问题。你们这样的一个钱包相比于国外的一些 Web3 的一些钱包，比如说在账号体系啊、支付交易方式啊、包括身份上，其实做了哪些中国化的一些处理？比如说你们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 gas 费嘛，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们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接入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法币这样的一个生态你们又是怎么去打通的？
对，大家其实都应该都知道什么小狐狸钱包，然后小狐狸钱包其实是以太坊上面的钱包。那经常有人可能会说你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那我就跟你说就是中国版 MetaMask。 但实际上其实差别很大，就是由于国内的环境和国内市场环境用户习惯和海外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导致我们在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它的主要的一些设计点也都可能侧重点也不太一样。就首先我们国就你要知道小狐狸钱包它是一个插件钱包，它就是你得在浏览器上面去下一个插件。就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国内的 PC 用户本身就比较少，主要都还是移动端的用户，所以在国内你需要解决插件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基于整个的 H5 去做了网页端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钱包的一个呈现。对，所以就能确保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去完成这样的钱包的接入，它不限于你任何的网页啊、小程序或者 APP，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就是说，用户你其实不需要去下载 这个插件。那首先其实用户的这个负担就减轻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就在于说，你注册之后其实不需要让你去理解你比较复杂的这些私钥和助记词啊，因为说实话如果是大家都去搞这个其实会晕掉的，因为我们本质上还是一个有托管的钱包，虽然我们是加密了，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大家私钥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实有托管，所以我们是以一个用户的这个口令加托管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所以你几乎你注册 AnyWeb 使用 AnyWeb 这个钱包，你不会有跟你 Web2 的这些使用一个产品的这个思路和心态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像会劝退你的一些知识点啊，或者说一些体验上的一些门槛。那其他的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啊面向合规的一些侧重点，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实名认证的一个机制，我们也是做到这个钱包里面，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API 和 SDK， 然后可以去应用方去调用，然后呢以及应用方的授权这套机制，对吧，也是不仅仅是前端，因为 MetaMask 是纯前端，也不仅仅是前端，而是我们也把一些 KYC 包括一些链上的 Web2 的这样的一些身份数据也能够通过这个开放的一个授权，像微信比如说微信登录这种方式 OAuth 这种机制来去打通到整个的就是这个应用方。
当时你能够看见其实市场是有需求对于公链这样的一块需求是在起来的吗？因为我理解这背后肯定是大家在选平台的时候基本上就两个方向，我选联盟链还是选公链。
对，其实这里面当然就是我要讲，就是说首先做这个产品还是一些更务虚的一些点去做指引，而不是说 OK 我现在是一个创业者，然后我要开始创业，然后我来分析一下哪个市场是更合适的， ROI 更最高，对吧，然后哪个市场最赚钱，然后我就 dive into 哪个市场，不是这样，就是实际上是我要先做这个事儿，然后那我看 OK 做这个事儿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平台最好的这个链是什么，对吧。那实际当时去分析了几乎国内的所有的联盟链和对吧，也就唯一的一个公链 Conflux， 那你会发现就是其实联盟链总体上来讲由于它历史的一些因素，它其实做产业区块链起家的，导致它在 2C 甚至是面向开发者这块的开放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开放性是不太完善的。那 Conflux 它是一条公链，就是它是一个国内有政府背书的一个公链， 那由于是公链，所以它是要做共识的，而且它的节点是全球运行，就是全球大家自发的运行的，就是它是正儿八经的一条公链，是没有打任何折扣一条公链。那你做这样的公链实际上对于你的基本素质要求就是开放以及基础设施是完善的，要不然大家都不可能过来。对，所以这么一对比下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可选，你也只能在这个 Conflux 上面去构建 AnyWeb 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协议。那其实这个是相得益彰的，对吧。这里面要提一个点啊，就是国产公链这个点我们可能要细化一下，就是你要在国内有政府支持并且合规在国内运营的这样的链，这样的公链应该是只有 Conflux 这样一条。那其他的诸如一些刚刚有提到一些什么什么小乙啊，什么夸克呀，其实这个我们统称都叫海外公链。对，就是虽然是中国人开发的，甚至团队都在中国办公，但是它不在中国运营。
这里边其实基于就是树图公链，就 Conflux， 就是他们其实我之前也聊过，就是有些创业者是给我这样反馈的，他觉得就 Conflux 就是树图公链，一方面其实他会觉得国内的合规问题就是很难去解决，他也不是他也觉得可能树图也解决的不是特别好。另外一方面呢，做这个公链其实特别看生态好坏。对，这两个维度当时你是怎么看的？比如说是不是现在树图公链它的生态其实是在往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另外一个它的一个合规的一个问题，你刚刚说其实是有政府背书，就是这里边能不能再详细去讲一下。
对，其实当时选择 Conflux 还是会担忧，就是说啊，这是一条公链，那我在想你这个 gas 费咋付啊？我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这个问题，对吧？你这个用户要交互的，你 gas 费咋付啊？这不可能让大家买这个他这个代币吧，对吧？就这肯定是不行。那后来发现哦，人家设计了一个代付机制，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就是你的某一个应用的所有的这个 gas 费全部可以用让应用方来代付，就把这个 gas 费原本就是让用户来付变成了一企业的一种成本，可能跟服务器一样的一种成本，那就把这个 gas 费就这个2.0代币这个事儿就绕开了，对吧？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那当然也是在合规国内合规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做法。那后来了解到其实树图其实是有上海市政府很强的背书的， 就是因为整体树图其实是一个我其实要夸一夸，因为他们这个团队真的是很顶级的阵容，是我们华人非常牛的一个密码学姐姚七智，然后他的来去做首席科学家，然后整个的团队是清华姚班的团队，然后技术也是自主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从政府关系这一侧，其实上海市政府是把直接把树图研究院，也是上海市政府和树图一起成立了上海树图研究院，然后并且可能他们的这个办公可能都是上海市，他们不光上海市政府给他们办公，还让他们就成立一个沙盒，然后去支持更多的一些 Web3 啊，包括元宇宙的这些创新产业去落座啊，然后以及他们本身也被写进了上海十四五规划，然后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也看到上海十四五规划里面大力的去谈到 Web3 技术，去谈到供应链技术，然后还去谈到甚至是 NFT 交易所，就直接很裸的这个字眼就直接讲出来，没讲一个什么什么数字文化什么什么产权交易所，讲的比较暧昧，对吧？但直接就讲的比较狠，就直接讲 NFT， 鼓励这个龙头企业探索 NFT 交易所。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就是本身康法这块的这个政府背书是很紧密的，他们本身和上海市科委，然后包括甚至和央行都有很直接的一些对话渠道，然后他们也有最直接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动态，对，这也是你知道为什么，对吧？他们虽然发币，但是仍然可以在国内去做合法合规的运营，然后甚至上面的生态也不乏一些解放日报今年的虎年的 NFT 就是在 Confast 的公链上面发的，然后以及一些这个他们和中国青年报啊，然后包括还有新华社啊，也有相应的一些合作，对，所以其实合规性这一块是。Confast 是非常做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你可以再聊一下，就是目前就是 Confast 就是树图他们的一个生态大概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们就是 AnyWeb 在他们的一个生态里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态位置上。
我想首先讲生态这个点的时候，我先提一个点，其实联盟链我知道现在联盟链其实都很想要生态，但其实联盟链还不能提这个生态二字，现在国内唯一能够提生态的，你只能在 Confa 上面提一提生态，因为其实做生态有个前置条件，你要知道，就是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公司有超级能力，他去做十几、二十个、三十个产品，他都一个人做，对吧？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特别是不仅仅是都是做数藏，他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对吧？有元宇宙就比如像我们现在 Confa 上面不光有数藏，有交易所，而且这个交易所也不仅仅是数藏自己的交易所，这个交易所是一个开放的。这样像 OpenSea 一样能够通过 AnyWeb 来去把你各种各样的 NFT 都给放到那个交易所，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这种开放的交易所模式。那其实它不仅有数藏，有交易所，还有这个元宇宙以外，它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我们一些社区治理的一些什么徽章应用啊，徽章协议啊，包括一些什么 SaaS 服务，对吧？帮助你更快的一些发行 NFT 啊，这种各样的一些这样的这个技术服务平台，然后以及还有社区 IM， 比如说我们有这种 Metaphor 这种论坛，有这个像 Fanbook 嘟嘟已经接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的 IM， 对，所以其实树图我认为仍然到目前为止是中国就算不讲它是唯一能讲生态的这个链，但是它也一定是生态最完整就的一个链，它虽然比不上以太坊，那可能还差得远这样的体量，所以实际上Confast 是一个我觉得全方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链。然后我们和 Confast 本身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生态应用方啦，但是我们和树图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我们互相也有很深的一些技术授权的绑定，对，所以然后前一段时间就可能刚出来的时候，这个树图还期望说我们就是叫树图树联，对，那后来可能由于我们的一些自身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还是说把树图这个字把我们名字上面引掉，不要讲的这么明显，对吧？就是所以实际上我们和树图是一个虽然没有正式的一个官方的关系，但是几乎是无限的贴近一个非常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关系。然后你也知道，就是由于我们做钱包，我们并不是做具体的某一个应用，对吧？我们并不是做数藏，或者做我们其实站在了所有的应用的一个下面的一个更底层的一个位置，那几乎我们的站位就是和 Confast 一致的，对，所以如果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用户，那其实受益者也是 Confast， 那 Confast 如果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那其实我们也会有更好的一些对环境，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和 Confast 本身的关系。
然后这里边我觉得核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国内做 Web3 特别强的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还是 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合规性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监管这块我觉得可以大概可以拆成两个层面嘛。一个你们目前对于 Web3 它监管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走向是怎么看的？因为很多行业可能害怕是不是突然有一个监管的一个政策下来之后，这个行业可能就会遇到特别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你现在会觉得国内的 Web3 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开来看。就是其实我们国家我其实想带着区块链一起来讲，就是其实区块链这个技术包括加密货币是区块链上面一种应用形态，对吧？就是区块链整个的这个技术，你可以去翻看我们所有的国家的这些大的这些政策，包括一些什么五年计划，对吧？这里面最核心的这些重大的科技的一些国策，永远它会把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放到一起，就区块链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技术上面我们是很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只是说大家政府怕什么？政府就是怕你上面乱搞这个金融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对吧？然后因为我们国家金融市场是要稳定的，那你如果在上面搞金融然后乱搞，然后那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风险，本着为大家这些消费者负责的一些心态，所以我们国家对于这一块的这个监管实际上是要防止炒作，对吧？所以你如果这个大基调你知道是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你也知道现在就是国内包括是全球的这个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衰退或者说一个冷冻期，对吧？那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急需一些新的模式，新的一些应用的形态，新的一些增长点。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市政府这次十四五规划写的这么激进，对吧？就是实际上是要把 Web3 呀，把大家这个创造信心啊，市场信心是要重振起来，就是告诉大家 Web3 其实这个事儿我们是愿意做的，对吧？就是市场政府是愿意去鼓励 Web3 的一些创造，你的元宇宙所有权的转变，对吧？包括甚至你的那个生产关系的一些转变。未来我们相信其实现在其实 Web3 啊，包括我们看到数藏，其实国家对于数藏一定是可以，一定是鼓励。就是当然这里面也是要不要它的炒作，要它的实用性。
比如说你们目前其实看到在国内国家在 Web3 领域关键的一个监督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诉求是什么？
对，这里面就聊到了监管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是监管到底可能是以什么形式去介入 Web3 这块的这个方式，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拿 Web2 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其实主要两个部分嘛，就是一个是可追溯，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可以阻断，对吧？就是能够去管控，就可管控，就主要监管其实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以及另外一个就是以及相应的一些审查的一些呈现，那么这个我们本身有 Web2 这套产品的很完整的这套机制，对吧？实际上对 Web3 产品仍然适用。那这里面更多的就是说我有一个技术的一些变化，就是说那我到链上了，我怎么去解决我身份的追溯，对吧？我再怎么解决我的这个行为的一些控制，对吧？所以其实 AnyWeb 在这一块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是我们有一个技术叫合约网关，就是你能够首先本身我先讲 KYC 吧，就是这个就是KYC 就是说你的身份，对吧？就是你的实名身份其实是 AnyWeb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会发现你用 AnyWeb 去用它，你首先要用手机号来去登录，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有 KYC 的，然后也就确保你在这里面如果乱搞，有一个人在这里面比如说洗钱，对吧？那可能我们是只要就确认了这个行为，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这里面KYC 这个是肯定会有的，然后以及 AnyWeb 本身接入的所有的应用不是说就是直接就是像公链那样就直接就可以接了，而是你还是要像比如说你像微信小程序，对吧？你要提交一个开发者审核资料，对吧？你大概还是要告诉我们你是什么公司，对吧？你在做什么。对，所以这块都是 AnyWeb 去类比 Web2 去做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机制。然后呢，我们本身一些创新是合约网关这个，对，所以那但是这个监管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我这个所有权就被受到了管控了，对吧？这个资产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没收，对吧？它可能最多是冻结或者说不让你动，但是资产还是在那里，然后资产还是属于你。然后另外一个点就在于所有的操作也并不是由于监管的出现而发生了转变，仍然操作的发起方仍然是用户，而不是某一个像现在我相信绝大部分大家买的数藏的这个平台的铸造这些交易，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早期 Web2 也没什么监管，那后来才出台了 什么2008年之后可能才出台了一些什么实名啊，把大家搞得这个监管的非常好，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所以并不会因为说啊这个监管稍微有点缺位啊，然后我们就不发展。它只解决了一个司法强制执行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块链技术是保证司法强制执行，但你具体要在上面写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这个就是看不同的相关方，甚至是对吧，是项目方来去做出了一个选择了啊，就是我觉得这才是精神，就是叫契约精神，就是你把当你把这一套你设计好的这样一套契约公布上去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篡改它，那后面的一些所有的这个可编程的一些什么权益啊、激励啊，都必须得按照这个契约来执行，那这个才是 Web3 可能在最底层意义上面的一个可能最底层的本质。
但评论区 Q 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那和现在的线上银行是不是就没什么区别了？
你就两个就放在一起比较，可能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虽然可能都像钱包，对吧？什么银行里面的这个 APP 里面的这个钱，对吧？它只是一个作为钱来流通而已。但是它这个钱上面是不带信息的，也你也不在这个钱包里面具备身份层，或者说你哪怕具备了银行，它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会你不今天不会说。任何的应用它首先来一个人民银行这个登录，对吧，就不会有这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表。但是其实整个的区块链的钱包或者加密的钱包 Web3 的钱包是不仅会有这些经济层的表达、资产的表达，它还会有你身份的表达，就是会有你甚至有你的画像的表达。它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就Vision 从今年这个4-5月份在推的这个SBT 对吧 ？Soulbound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要强调，会你慢慢的你的各种各样的资产、各种各样的数据在链上聚合在你的这个链上的这个身份层以后，会形成一个灵魂，对吧？会形成一个灵魂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它其实可能讲 AnyWeb 和这些手机银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差别。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你们目前其实整体平台还是以数偿为主，就是下一步你会比较期待什么应用的一个爆发，会进一步引爆你们的一个生态，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发展的。我不知道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预期？
对，我看咱们栏目叫 Founder 一百，我觉得应该来听的很多，不光是一些可能感兴趣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可能是真的就在做创业的，然后可能也想看看，哎，大家在做一些什么产品？就其实我觉得，Web3 在国内。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你打上转变生产关系的这个点去帮助品牌去做一些转化，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行的一个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什么这些抖音啊、什么快手啊、什么小红书这些投放是非常的非常的卷，就是你一个小品牌你根本就投放不出来，投放不起来这个效益，甚至你这个对吧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的所有的流量渠道你的注意力全部被这些大的品牌去聚拢了。而且你要知道你这种传统的投放方式是你要先付出一定的获客成本，然后大家再成为你的用户。就这里面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大家当时那个什么滴滴打车对吧，都是让大家来发很多很多的这个消费券，然后让大家来免费的打的。但你要知道这个券其实它是早期付给你以后，那你在早期成为了滴滴的客户，帮助他去做了一个用户增长以后，滴滴的有一天上市，你的手里的这个你早期的这个增长是没有任何的增值空间的，就后来他就可以对吧无限的去收取你的钱，甚至进而形成一些垄断，对吧？就是但是这里面如果是用 Web3 的方式，那很有可能是他给你发一些这种权益的一些藏品对吧，或者说 NFT 对吧，来去确认你的这个早期的贡献，然后呢也能免除你的一些打击的一些费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激励是变得更大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如果这是一家创新的企业，它提供了创新的服务模式，然后我就知道 OK 它一定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我看它团队然后产品都很棒，然后那我就愿意去早期成为它的用户，然后支持，可能比你单向的你不需要给我付出任何的成本，就很有可能你只是告诉我你我参与我就可以有权益对吧，你不需要给我付出任何成本。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参与进来以后，你某一天你这个公司做大上市了，我这个手里的权益会变得非常的值钱。这个就是本质上面它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形成你早期的品牌启动的一个助推剂。那当然讲回来，本身 NRT 这一套数据主权所引发的一些新的一些空间，那也当然也是可以去做的。就比如说当数据主权发生了转变以后，那可能是不是我们的内容消费流、数据生产流会发生一些变化，不仅仅是我抖音 一个平台就是生产创作分发然后消费就这么闭环了，对吧？因为由于现在你的内容不是抖音拥有而是你拥有的，这个环节就会有一些变化。我其实不喜欢就是我们就叫 NFT 叫数字藏品，中国的 NFT 叫数字藏品其实是不能画等号的。
嗯嗯，
因为数字藏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大家来切入的一个点，是很好的，但是未来它还是得回到 NFT 上，就是它还是会得回到通证这一层。如果不回到通证这一层，那很多的生产关系的转变是回不来的。就好像我打个比方，你不能叫海外的 NFT 就叫做 小头像，对吧？如果你一直叫用小头像来去称呼这个 NFT， 实际上你是不能表达这个东西未来的一些潜在价值。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去寻找一些创造机会，也不要仅仅就是锚定的这个数藏这个点。你要知道，就数藏本质上是一种权益。那未来甚至会有一些 NFT 会员卡，对吧？这种东西出现，对吧？现在海外已经有很多大的公司，像什么 Hunt， 他拿了很好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融资，对吧？就是国内其实这套完全可行。
就是你会觉得，如果往前走的话，还有哪些是你想要去解决？就是包括去努力的一个方向的。
对，其实刚有提到一些，就是其实 AnyWeb 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就是围绕基础设施这一侧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年底会推出相应的域名服务，那相应的我们也会推出这个可能域名之后往后是 DID 这一层，对吧？就是我们在链上也需要聚合一定的我刚刚讲的灵魂性，对吧？因为我们其实说在我们国内已经灵魂性直接打到顶了，就是直接实名了，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是真实世界中找得到的一个灵魂，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解决一些数据怎么去跟灵魂绑定的一些问题，就是链上未来不会只有资产，还会有数据，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可能也是最近在去思考的一些点。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也会当然我们会把这个法币或者可变成法币在链上和合约的交互，由于站在我们钱包这个角度，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实施方，对吧？我们也会把这个方案提得更好。那包括以及我刚刚讲到的规划，就是会去接入多链，然后会支持跨链这些方案。
你自己会觉得你创业以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其实我本科大一的时候就响应这个被双创搞得很激动啊，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些一些创新啊，什么包括什么 Steve Jobs 啊，我们的偶像，对吧？所以大学一进来以后会很兴奋，对吧？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实际情况下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对。然后以及包括自己的能力也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做了很久的积累，那这个积累可能包含技术方面的设计方面的积累，也去折腾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产品，但是我都不太愿意把它当成就是定义成创业，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产品我会觉得就是不是我二十多岁应该来做的，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但是我会从来不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 Web2 这个产品足够成为，或者特别是这种工具型产品足够成为一个让我决定 all in 的一个创业项目，因为我都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就是你在一个行业里面通过一些设计，对吧？技术加设计的整合，解决了一些具体一些设计问题。当我接触到 Web3 以后，那我决定 OK，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马上决定 all in 所有的精力我要压注到的一个行业。对，所以我们快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从挫折上面来讲，这个投资人也很喜欢问，到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总觉得你这个人不经历失败，然后你这个人就不行。这个东西我觉得，慢慢以后也会经历，但我更多的我觉得挫折是一种常态。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成功的可言，对吧？我觉得市场我们也面临很多的一些挑战，对吧？监管的合规，然后以及生态上的这个应用怎么再进一步的去扩张，然后以及相应的，我觉得更长久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可能我觉得五年的一个计划，就是可能我觉得现在区块链可能还在一个阶段，我觉得如果用我们计算机编程的这个语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更想把现在的这些 Solidity 啊，哪怕是 Move 啊，可能 Move 比 Solidity 要好一点，对吧？但是可能把这些语言我仍然认为它还处在一个我们就是刚刚经过汇编那个周期的那个低级语言，就是一些什么那些 basic 啊，什么 Fortran 啊，那些基本的语言上面。但是未来区块链的上面的存在的形态不是仅仅是这些数据，还会有人，会有内容，而且你的经济、你的编程、你的模型都是要和人和内容交互的。那所以这块其实不仅仅是会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公链形态。所以哪怕我觉得有人会谈什么以太坊啊，怎么分不分叉什么？我觉得从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以太坊必然有一天会被替代。 因为今天的以太坊，我不认为它未来，当然它是可以可进步的、可生长，但是我觉得会有东西来替代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构想的一个下一代区块链，可能它不太在这个以太坊这个模型之上，对，它可能本质上面还是回到了中本聪解决共识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以太坊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信息茧房，就是大家它因为它做了一层抽象，它把做了一层 code law 的抽象，它把共识抽象成了代码不可篡改，包括代码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本身共识这一层面是没有这个限制，对，所以可能会去思考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点，这可能是一个更长久的计划，对，也是可能是我反正博士期间可能会去持续去关注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点。
好了，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我们内容的看法，当然啊，也非常期待你能把我们的播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在这里啊，我们会跟早期科技创业者们深度的聊天，记录他们的思考洞察，也许啊，他们的常识就是你的前沿。最后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Founder Park， 每周我们也会邀请创业者与观众来实时交流和分享。最后啊，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播客再见。